感谢您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今天是2018年9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总统文在寅计划携带至少6名部长明天前往朝鲜，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上任以来的第3次会谈。除了希望敲实朝鲜去核承诺进入可监控进程，更希望由无核进程进展拉动美国与朝鲜的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宣言。中国早前已经宣布朝鲜停战当事国，是韩朝美三国撇清了中国的卷入，但也引发不同的解读。中国近年大力投入人工智慧领域的发展，第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中国上海登场。虽然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系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但陷入美国司法调查强奸案的京东老板刘强东缺席会议的新闻可能会抢了会议的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本星期可能升级，双方互不相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发文指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将采取转守为攻的战略。中美贸易战今天可能借零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遭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课关税的日子，中国官方传出强硬反击以及拒绝前往美国再谈判贸易争端的警告。与华尔街股市上星期五受到各种鼓舞股市美元上挺不同，中国与香港股市显信心受挫，今天一起开始走跌。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韩国总统文在寅计划携带至少6名部长前往朝鲜，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上任以来的第3次会谈。除了希望敲实朝鲜去核承诺进入可控进程，更希望由无核进程进展拉动美国与朝鲜的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宣言。中国早前已经宣布朝鲜停战当事国是韩美朝三国，撇清了中国的卷入。据韩联社的消息说，韩国总统府秘书长今天在位于首尔市东大门设计广场的韩朝首脑会谈主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公布总统文在寅明天起访朝的具体日程。韩朝领导人将在3天里至少进行2次会谈，共商改善韩朝关系、无核化和撤军防战这3大议题。据说文在寅明天上午8:40从位于京畿道的城南市的首尔机场起飞，上午10点左右抵达平壤。朝鲜方面将在顺安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朝方向来不提前公开领导人的行程，但韩国方面仍然谨慎地期待朝鲜领袖金正恩到机场接机。文在寅和金正恩将在午餐以后举行首场会谈，首日的会谈结束以后，双方将一道观看文艺表演并共进晚餐。对于19日的进程，据介绍韩朝领导人将再次举行会谈，并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协商的成果。20日上午，朝方将在机场为文在寅举行欢送活动，之后文在寅在启程返回韩国。根据情形，文在寅可能访问主新闻中心，已经对国民谈话的形式发布此次的会谈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本周料将升级，双方互不相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发表文章指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将采取转守为攻的战略。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可能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宣布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预计的税率约为10%，低于之前所提到的25%。而中国方面也正在研究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展开新的报复。另外，中方也有可能拒绝参加和美国的新一轮贸易谈判。该报引述了一名中国高级负责人表示， 中国不会在枪顶在太阳穴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也曾表示，如果美方对华出台任何新的加强关税措施的话，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党媒《环球时报》的相关文章也指出，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谈判让紧张关系升级了，但是中国希望通过反攻给美国施加压力。分析认为，这样的互相威胁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新外交尝试面临着触礁的风险，而这一尝试是由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牵头，并受到美国金融和商业领域高管的支持，旨在促成美中开展磋商，避免新一轮针锋相对的惩罚措施。中国政府上周末致力于敲定未来几天派一名高级经济政策官员前往华盛顿的计划，以为副总理刘鹤下周赴美铺平道路，但是中国的官员表示，如果本周初特朗普宣布新的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计划，上述的谈判可能就会告吹。而在中美互不相让的背景下，大部分的亚洲股市周一呈走低的趋势，香港恒生指数跌 1.8%， 上海的股市在周一收盘则跌至近四年来的最低点。
日本官方今天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在南海与护卫舰部队实施了训练。日本9月13日在菲律宾以西海域实施了设想护卫舰发现潜艇的反潜训练，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布担负实际任务的潜艇在南海进行训练。此行动被评论是在南海无畏向中国叫板，没有消息说中国海军发现并驱离日本潜艇。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说，日本防卫省9月17日发布消息称，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在南海与护卫舰部队实施了训练。日本9月13日在菲律宾以西海域实施了设想护卫舰发现潜艇的反潜训练，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布担负实际任务的潜艇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本向南海派出了以海上自卫队无基地位于广岛县为母港港的潜艇黑潮号，黑潮号潜艇13日之前与在东南亚周边长期航行的加贺号、道七号、梁月号护卫舰会合。训练内容除了护卫舰和舰载直升飞机利用声呐对潜艇进行探测以外，还演练了潜艇在不被护卫舰探知的情况下靠近护卫舰。报道说，训练地点在南海九段线内，潜艇的强项是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展开行动的隐蔽性，向外界公布行动实属罕见。日本这一次主动对外公布，意在彰显海上自卫队在南海的存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日本防卫省星期一表示，一艘日本潜艇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军事演习，此举是在叫板已经在该地区提出广泛领土主张的中国。日本防卫省表示，这一次演习是9月13日举行的，参加演习的包括日本潜艇黑潮号、三艘日本驱逐舰和五架日本飞机。日本防卫省的一名官员说，黑潮号当时是在前往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访问越南海军的途中，这是日本潜艇第一次抵达该基地。美国脸书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喜欢中国人乃人所共知，但是他在这个月却选中新加坡作为脸书新建亚洲数据中心的地方，使得一直有意与新加坡竞争地区数据中心产业的香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香港16日遭到有史以来最强大台风山竹号蹂躏逾十个小时，一共有为数362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更为严重。而临近有全球最大赌城之称的澳门，更破天荒第一次为了防风全程赌场关门一天。台湾陆委会今天反驳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破获了北渔舰，台湾间谍案只为恶意栽赃。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最近接连播出有关台湾间谍的报道，宣称破获了100多起台谍案。台湾陆委会16号晚上反驳指出，中国大陆是恶意栽赃，呼吁陆方悬崖勒马，否则将对两岸关系产生更不利的影响。 大陆媒体在15号晚上报道破获台湾的间谍案，台湾以金钱收买、感情腐蚀、色情引诱及网络勾连等方式向大陆渗透策反人员，并公开了3个台湾间谍的姓名跟出生年月日，许丽婷、陈泰宇和林家甫，说他们是台湾军事情报局的人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16号表示，大陆媒体报道的内容子虚乌有，外界无需随之起舞。至于所谓色诱，台湾国防部说这是大陆媒体加油添醋。台湾媒体报道指出，这三个人其实并没有进入大陆，但是因为被大陆曝光的竟是本名而不是工作掩护的假名，台湾的军方已经进行任务检讨。大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昨天透过新闻稿要求台湾方面立即停止对大陆的渗透破坏活动，避免对日益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根据央视报道，台湾女子徐子晴主动接触大陆赴台念书的大学生朱辉，热情协助取得信任，后来透过朱辉邀请在大陆国家某部委工作的朋友丁桃赴台旅游，与丁桃交情日深，在徐女的感情拉拢和承诺高额分红的诱惑下，丁桃先后提供多份机密文件，最终因而入狱。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高调推出雷霆2018反台湾间谍运动，微信微博广泛动员观看全国官方媒体关于揭露台湾间谍渗透报道节目，中国各地地方媒体接力开始纷纷报道本地台湾间谍势力，台湾间谍充斥中国各地，引发了议论以及怀疑，网评只抓台谍成为神剧。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就在中国央视接连两天曝光台湾女间谍策反大陆的留学生官员案例以后，陕西、海南、山东、辽宁等地各省市今天也接棒曝光台谍的案例，可谓遍地开花。报道指包括陕西曝光的四起台谍案例，台湾女间谍策反陕西军工单位人员拍摄飞机及机密资料，而山东也曝光一起台谍利诱大陆民众拍摄青岛军港航母等照片。据中国官方华商报指出，1971年出生的周伟是陕西阎良某军工单位的职工，负责一些军用装备的装配工作，案发前已经在该单位工作了20多年。2015年通过通讯软体微信结识了台湾女间谍雨晴。据案情的介绍说，雨晴当时自称是厦门人，得知周伟的工作内容以后，雨晴表现得很崇拜，周伟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好像非常吸引对方，出于炫耀便告诉对方自己正在从事飞机某部件的装配工作。报道指出，随后周伟被国家安全部门控制，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周伟在与雨晴聊天的过程中共涉及军用飞机生产装备资讯11条，经相关单位进行密集的鉴定，其中4条的资讯被确定为秘密级。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华尔街大亨的政治地位在特朗普政府的眼中似乎已经不值得一晒。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基的报道说，当年克林顿总统决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时，促成这次决定的幕后有一大票华尔街大鳄为中国做说客。当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企图标签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时，也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努力为北京说相而改变了初衷。但是《纽约时报》目前指出，中国这一次又试图通过华尔街大亨们的政治影响力降低华盛顿对中国的敌意，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这一群说客充耳不闻。据报道指，一大票资深的华尔街大亨这个星期天在北京临时仓促安排的会议上与现任和上一任中国高层官员会面，试图探寻如何加强中美两国的商贸关系，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和黑石集团的高层等在内的这一票大亨还计划与习近平的亲信副总理王岐山会面。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和 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月底暂定举行的会商，主要的中间撮合人就是黑石集团的主席史华兹曼。但中国已经暗示，如果特朗普落实再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征收关税，会议就会拉倒。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朝友，韩朝领导人文在寅和金正恩本周二9月18号开始将举行板门店峰会以来的第三次高峰会议。在朝美有关半岛去核化议题进入死胡同之际，文在寅此次前往平壤能否走出去核化的危机，可以说令全世界都在关注中。文在寅此次前往平壤是在427破冰会晤和526闪电会晤成功的铺垫下所进行的。文在寅也成为继前总统金大中、卢武铉之后第三位在平壤和朝方领导人会晤的韩国在任总统。从四个月前的427板门店会晤的标语“和平重新开始”到此次平壤高峰会的“和平新的未来”，就不难看出朝韩两国的关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突变。两个一年前还让世人会担心爆发战争的国家，不断改善的关系也令世人瞩目。但是，半岛去核化问题依然是韩朝关系中挥不去的阴影。韩国的总统办公室公布，文在寅访朝三天的行程中，将和金正恩举行至少两次会谈，共商改善韩朝关系无核化和撤军防战这三大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谈力求透明化，据悉一些主要的环节将向全球同步直播。而根据公布的行程，文在寅周二上午8:40从首尔机场起飞，10左右抵达平壤，韩方谨慎的期待金正恩到机场来接机。文在寅和金正恩将在午餐后举行首场会谈，第二天两人将再次举行会谈，并且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协商的成果。第三天，也就是20号上午，朝方将在机场为文在寅举行欢送的活动，之后文在寅启程返回韩国。文在寅本人也在周一17号在青瓦台主持召开的幕僚会议时表示，他将和金正恩坦诚地相对，在美国提出的无核化措施以及朝方提出的确保安全、消除敌对关系的相应措施中，如何找到契合点进行沟通。他表示，在朝核首脑会谈上，他将致力于谈到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消除朝韩之间军事紧张和武力冲突的可能性，首先要消除战争的恐惧，第二则是要促进朝美无核化的对话。就无核化的问题，文在寅指出，这个问题不是韩方能够主导解决的，需要通过朝美的对话寻求契合点。文在寅还强调，为了朝美成功的对话，消除对彼此的不信任，换位思考尤为重要。实际上，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在今年6月的新加坡特金会后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两国领导人当时签署的去核化协议的内容颇具模糊的成分，因此则导致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处理引起对方的不满，多次出现挫折。与此同时，联合国的报告还显示，朝鲜实际上并未如其所称摧毁了所有的核设施，而是在今年内还在继续研制核弹头。特朗普政府也一再的威胁要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特朗普上个月突然宣布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朝鲜行的做法，将双方的矛盾再次带入高潮。平壤愤怒地谴责美方的强盗手法，并且指责华盛顿只想得到去核化的目的，却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也不要减轻制裁和压力。换句话说，华盛顿要求平壤实现完全的去核化，同时接受检查，但是平壤则要求美方正式就朝鲜战争结束作出宣布。在美国不让步的前提下，金正恩的态度反而有所缓和。不久前，他通过韩国到访的官员转交了一封亲笔信给特朗普，说希望再次举行峰会。而在不久前的国庆阅兵式上，朝方也没有展示其洲际核导弹系统，这个做法也得到了特朗普发推特进行赞扬。 法新社专家分析认为，朝鲜方面可能会在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前实现特朗普的去核化的愿望，而分析认为文在寅在和金正恩的会谈中会要求对方至少在口头上承诺提供一份详细的核武器的清单，而下一步就是或将于10月份举行的特金峰会了。另外，根据韩方公布的访朝名单显示，将有14名正式的随行人员，以及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界的52名特别随行人员。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韩方访朝的人员中包括诸多的经济界的人士。而分析认为，韩方此举释放出来的信号则是希望尽快结束去核化的议程，与美国达成协议，随后韩朝两国则可以展开大型的经贸领域的合作。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中，中国无疑是主角之一，这一点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否认，而中国也一直是朝鲜唯一的盟友。但是这次文在寅在前往平壤前的谈话中再次强调的是美国的重要性，并没有提到中国。而一直被怀疑担心在朝鲜问题上被边缘化的中国，是否会在文金会后再次请金正恩前往中国，或者中国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去平壤进行国事访问，则是下一步要关注的焦点。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为您选播今天的几份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9月17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多以国内事务为重点，左右两大意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总统马克龙民意指数状况不佳，为欧洲选举拉选票困难重重的消息。回声报突出的话题围绕法航新总裁走马上任试图重振公司的消息展开。人道报以一年一度的人道报节为话题，十字架报关注的重点则是武器销售在欧洲引发巨大争议的话题。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在中美两国筹划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中国推出又一笔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回声报驻纽约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华尔街日报确认了彭博资讯周五披露的信息，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施加关税。白宫方面可能在本周初宣布相关消息，而美中两国恢复谈判日期则定在本月27日。该报认为，如果美国方面的决定得到证实，则有可能对重启谈判造成影响。北京原本计划派出副总理刘鹤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财长姆纽钦举行会谈。另外，北京方面也极有可能对美国产品采取报复性措施，双方的贸易战可能继续升级。回声报驻京记者也发表撰文，介绍了北京正在寻求对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示好的情况。该报驻京记者指出，未能与华盛顿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北京向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实时安抚。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亲信二号人物王岐山应在今天会见美国几大银行的领导人。会见的邀请是在特朗普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立场之际匆忙发出的。尽管金融界许多大佬无法脱身前往北京，但仍有不少华尔街著名企业决定派出代表。周日，美国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在北京参加了中美金融圆桌会议。此一会议由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与高盛前高管松顿联合主持。北京方面计划每隔六个月召开一次此类会议，以共同商讨两国关系，并针对金融和经济改革向北京提供建议。最近数月来，北京政府加紧向美国企业做出友好姿态。报道引述中国某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观点指出，与贸易战之初相比，北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报道认为，面对经济的放缓，北京大概希望采取措施以避免美国在华企业撤离。美国商会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已有三分之一的在华企业 决定撤销或暂缓在华投资。此外，中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引发关注，费加罗报驻京记者今天发回的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政府镇压宗教自由的做法。该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各个教会未能幸免于习近平的专制主义，他们经受着越来越严厉的镇压。费加罗报指出，习近平掌权以来便高度警惕所有可能反对其统治的组织，没有受到政府承认的基督教会不断承受着压力，他们中已有很多遭到解散或捣毁，在新疆地区则有大批民众被送往再教育营。去年十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宗教信仰必须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社会相符。报道指出，这种中国化的信仰目标十分简单，这便是一切信仰都应遵循党的路线。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将为您安排了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美国是否会产生新的排华法案或者重回麦卡锡主义，欢迎您收听。
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于1943年废除，1950年提出的麦卡锡主义在四年后被否定。此时重提这两段曾对美国产生深刻影响的史实，应是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以及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的每一位华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周国会参议院举行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任命听证会，加州参议员贺锦丽向卡瓦诺提问说，1889年联邦法院根据排华法案做出的禁止一名华人入境的裁决，此案经最高法院认可并从来没有推翻过，你是否认为最高法院认可此案例是正确的？结果卡瓦诺回避了对这个问题回答是与否。而在近来，美国的一些媒体开始讨论麦卡锡主义，指前联邦参议员麦卡锡当年阻止了美国政府被共产党渗透，和共产主义思想在美国社会泛滥，挽救了美国，但却被他的对手、朋友和一些美国人歪曲、误解和背叛。排华法案是1943年12月在罗斯福总统提议下经国会投票废除。排华法案废除的背景是，当年二战进入紧张阶段，中华民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来美国向国会发表精彩演讲，赢得美国朝野一致赞扬，排华法案于是得以废除。但联邦法官1889年依据排华法案判决并得到最高法院认可的禁止合法居留的华人柴禅平入境案却一直保留在美国的法典中。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1889年的柴禅平案例都指华人是这片土地的外来者，拒绝与美国人同化，对美国的安宁造成威胁。如今美国华人对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的拒绝，对美国安宁的威胁尤甚当年十倍百倍，美中两国二战期间建立的同盟关系早就不存在，美国主流社会积聚着对华人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情绪，民意是法案的基础，有朝一日美国国会产生一个新的排华法案并非没有可能。中共近十多年来对美国猖狂的意识形态侵袭与策动美国华人参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损害美国经济的行动，也引起美国各界的严重关注。严重关注迟早会激活沉寂良久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并无错误，它因捍卫美国的主流价值而提出，错只错在执行中的扩大化。 同样，今日美国受中共侵害比1950年代受苏联侵害强十倍百倍。美国两党和美国主流社会正从长期的蒙昧状态中幡然醒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过去是反共人士还是亲共人士，如今对中共的认识都已达成一致，那就是将共产中国视为对美国价值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上下呼唤麦卡锡主义的声音日益响亮，未来麦卡锡主义回归，或者美国国会产生一个体现麦卡锡主义精神的法案，用以击退中共的意识形态侵袭和经济损害，完全有可能。美国一旦产生新的排华法案，或者重回麦卡锡主义，美国的华人便将陷入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不是美国给的，而是美国的爱国华人支持中共侵害美国自酿的苦酒。出于无良，出于愚昧，或出于恐惧，爱国华人一边享受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福利，一边追随邪恶的中共，甚至充当中共颠覆美国的第五纵队，而且肆无忌惮，越闹越欢，终有一天会得到报应。而与美国华人一起陷入困境的，将是美国所有的600万华人，他们因爱国华人而遭受无妄之灾。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明天开始前往平壤举行为期3天的与金正恩的峰会，力促无核化的进程具体落实。英国首相特蕾萨梅立场变强硬，称脱欧必须按照英国的版本，否则无协议分手。英国再次发生疑似化学毒品杀人案件。日本首次派出核潜艇到南海军训，刺激中国神经。特朗普或者会在今天推出2000亿美元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中国以及香港的股市应声下挫。环球日报则表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方面将转守为攻。中国今天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脸书 Facebook 的董事长扎克伯格说，他爱中国，但是脸书的数据中心弃香港而选择落户在了新加坡。史上最强的山竹飓风蹂躏香港，导致362人受伤，澳门赌场破天荒关门一天。非洲多国计划开发核能源，将改变世界核能技术以及市场的版图。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上海股市周一收盘下挫至近4年新低，主要原因是国际传媒纷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将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新关税，进而拖累中国股市。路透社的报道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收盘挫29.85点，或1.11%，来到2651.79点，创2014年11月27日以来的收盘低点。今日上海 A 股成交额约为869亿元人民币，为2016年1月7日熔断行情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名美国高阶官员上周六告诉路透社，特朗普总统最早将于周一就会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开征新关税。北京当局已誓言将对美国任何最新关税行动予以报复。周一，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即在社评当中说，在美国贸易战的接连攻势下，中国绝对不会只有防守。其实，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星期天已引述中国官员的话称，如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对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中国政府可能不愿参加本月稍晚举行的中美贸易磋商。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已向中国提出磋商邀请，但同时也在推进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收新关税的计划。 该报引述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称，中国绝对不会让人用枪抵着头去谈判。另一些为领导人提供硬件的官员也建议，中国政府应限制对美国企业所需零部件的销售，通过出口限制威胁美方的供应链。由美国财长姆努钦提议的中美贸易最新磋商计划于9月20日左右举行，但当前在特朗普准备再对中国商品征关税的行动下前景未卜。除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出现变数的报道外，《华尔街日报》周一又披露，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已将旗下一个证券业务出售给两家政府支持的公司，这是安邦为筹集现金而进行的首次大规模资产出售。《华尔街日报》指出，安邦保险曾一度风光无限，但后来被中国政府接管。报道说，根据厦门国贸集团上周四向上海证交所提交的一份文件，该公司和深圳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将斥资人民币 35.6 亿元约合 5.19 亿美元收购世纪证券的多数股份。据一位了解安邦接管事宜的知情人士表示，对安邦现金流的担忧是北京政府决定出售其资产的原因之一。华尔街日报说，自今年二月接管安邦以来，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太多有关其财务状况的细节，但在过去几个月，有关部门对安邦的偿债能力表示了担忧。今年四月，安邦从一个由行业支持的救助基金那里获得了近100亿美元的现金注资。安邦也一直寻求出售两年前以55亿美元收购的美国豪华酒店资产组合，也就是黑石集团旗下的战略酒店及度假村公司的资产。早些时候也有消息披露，中国有关部门去年就曾授意安邦出售海外股份，将资金移转到国内，但安邦迟迟没有动作。另外，安邦还曾在2014年以 19.5 亿美元向黑石收购了纽约地标华尔道夫酒店，但这家豪华酒店不在出售名单上。华尔街日报在8月19日也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今年2月遭政府接管的安邦集团出现现金周转的压力。中国保监会指责安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现实中国政府对于具有海外资产的负债企业越发关注。最近，海航集团和大连万达集团等大公司均已经出售海外的不动产还债。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是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北京、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复杂的三角游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序第三的栗战书最近率领中共代表团到平壤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典活动。为什么不是习近平，而是栗战书访问朝鲜？在朝鲜半岛局势复杂与多重三角关系互动的背景下，栗战书这次访问朝鲜又对当地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吉林大学朝鲜问题专家王申教授认为，金正恩作为朝鲜国家元首已经三次访问中国，按照这样一个传统方式，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是有一个回访，但9月9日建国纪念日的活动正好还赶在现在美朝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
美国本来就怀疑美朝关系的变化主要是中国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时候选择让栗战书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是非常适当的一个安排，既体现了中朝关系的重要性、紧密性，也让美国失去一些在这方面的猜测的口实。将来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回访朝鲜，这个时机可能在等待一些合适的时候。日本资深观察人士中泽或相认为，朝鲜对于栗战书的来访应该是能够获得满足了。中国访朝人士选定栗战书的三方面安抚的政治考虑，其实已经非常顾虑到朝鲜的政治感受。而对于朝鲜来说，习近平特使栗战书的到来也有其政治好处。朝鲜国庆70周年活动需要以金正恩为主角，中国主席若真的在这个时候访朝，势必会造成政治上矮人一头的感觉，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如果不能成为本国国庆活动的主角，对于朝鲜政府内部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将是不可接受的。栗战书的访朝解决了这种尴尬的处境，在级别上栗战书已经高于了他的前辈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排序，后者在任的时候是政治局第五位，因此习近平此时不访问朝鲜，对于朝鲜来说也是可以乐见的。毕竟朝鲜在气核问题上也正在与美国博弈，假如习近平到场，在这种尴尬将直接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威。朝鲜对中国最大的期待依然是体制保证，依然是中国对朝鲜尽可能的经济援助。朝鲜政权的不确定性让外界无法窥测其真正的政策。本身从国际社会多年的经验来看，朝鲜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其常态。你永远不知道金正恩下一秒钟想要干什么。相信中国对此也有同样的不安。中国在处理对朝事务中始终保持一种警惕，相信作为传统盟友，中朝双方也将就即将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谈进行磋商，实现在气候问题上的中朝节奏一致。栗战书很可能会将北京对此的看法与金正恩进行当面沟通，同时将朝鲜的意见转达给中国高层。朝韩的接近对于金正恩来说是对中国依赖的重要手段，中国警惕朝韩的过度接近，毕竟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受到中国影响和控制的朝鲜对中国始终是十分有利的。北京方面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即使韩国总统文在寅推动南北统一的进程，北京也希望这种进程必须要在中国的可控范围内进行。中国绝不希望鸭绿江东岸出现一个亲西方的政权，中国势必会对韩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北京需要让金正恩明白谁才是朝鲜体制能够维持下去真正的靠山，谁才是朝鲜真正可以依赖的国际盟友。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孙新杰撰文指出，朝鲜半岛的事情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用双边关系来理解半岛的局势。任何的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引发或者源于第三方，这是典型的三角关系。在朝鲜半岛理论上有十几对三角关系，但是在中美朝三角关系的大框架下，中朝韩、美朝韩两对三角关系持续互动，而美日韩、中朝俄在三角关系和阵营化之间摇摆不定。朝鲜半岛已经呈现出多极态势，但是阵营外交的逻辑时有浮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经历着功能分离与结构性的重组，每一方都试图追求自己的关键角色和优势地位。多重三角关系重叠之下的互动，最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冷和平的状态。现在的朝鲜半岛既不是冷战时期的阵营对垒，没有明确的阵营的界限，也没有形成集体安全体制，在两者之间的就是灵活外交阶段。敌友的界限越来越通过议题来设定，谁都不想被绑定在一个阵营之中。这样的外交场景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对每一方都是严峻的考验，因为任何外交活动都具有系统效应。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任意第三方以及双方与任意第三方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三角关系。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三角关系也是处于流动之中，能够维持体系的稳定性。在三角关系中，没有任何一方的实力足以达到不需要顾及其他两方的感受，也没有任何一方想与另外两方为敌，任何一方都希望在三角关系中占据一个关键的地位，或者成为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焦点，或者与其他两方都有关系，就是左右逢源。三角关系中没有任何两方的关系好到可以结盟，更不用说是刚性的结盟。因此在三角关系中没有哪一方试图要发动战争，三角关系也是一种和平的机制，或者说是制止战争的机制。一战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性的结盟最终取代了三角关系。朝鲜半岛的外交棋局越来越接近三角关系的定义和标准，最直接的标志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实现了外交的突围，与中国、韩国、美国等国家元首实现了会晤，朝鲜摆脱了孤立的状态。回过头来看，朝鲜打破外交孤立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可以说几乎是零成本。根本的原因在于朝鲜是这一外交体系的关键角色，战争与和平取决于朝鲜，在一定意义上说，朝鲜有选择的空间，是继续发展核武器，还是做出一定的让步。美朝领导人会晤之后，中美朝三角关系已经成型。金正恩三次访华通报有关的情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会晤之后也到访中国，围绕朝核问题，中美朝三角关系形成了。可以看到三方对于无核化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中美朝三角关系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有不同的理解和立场，所以任何两方也不能完全站在一起。同时中美朝三方都希望是和平的无核化，这是从战争危机向和平转换的根本动力。中韩朝三角关系也在成型和转型，中国与朝韩双方都有外交关系，中朝在理论上是同盟关系，中韩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双方处于对立之中的时候，第三方自然会获得关键的地位和角色。朝鲜和中国、韩国迅速改善了关系，朝鲜的地位自然有所改善，只是限于朝鲜在无核化上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联合国的制裁依然如故，朝鲜在中朝韩三角关系中获得关键地位的机会就小得多。中朝韩三角关系更多的是地缘经济性的，而朝鲜对于中韩的诉求也会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尤其是在拥有核导武器之后。日本和俄罗斯并不是半岛棋局的主要参与者，更多的是工具性的参与，希望能够保持局中人的角色。在美朝会晤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朝鲜，朝鲜外相也访问了莫斯科。媒体报道说，朝鲜劳工再次进入俄罗斯。相比于美日韩三方趋于阵营化的关系，中俄朝关系处于变动之中。文章指出，多重三角关系并不是理想的国际秩序，或者说非稳态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当下的朝鲜半岛棋局来说，这种状态将会持续下去。美朝首脑会谈及其达成的共识给朝鲜半岛棋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晤并没有改变系统的结构，改变的是朝鲜半岛的氛围以及预期。无核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朝鲜的策略还是拖延。从美朝关系的结构来说，无核化很难成为先决条件，而是应该是半岛形成的多重三角关系运作的最终的系统效果，需要各方的参与。另外，中美朝三角关系除了地缘政治层面的含义之外，未来会被赋予更多的地缘经济的内容。中美关系主要还是地缘经济性的，而朝鲜发展战略的调整为朝鲜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从经济层面进行解决，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是就事论事，没有延伸到汇率问题。虽然特朗普试图将贸易问题与其他问题捆绑，但是中方还是坚持脱钩。多重三角关系的半岛棋局看起来眼花缭乱，却是代表着经典外交的回归，当然对每一方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拥现大外交家的时刻。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2018年9月17号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下面播出的是本台本次专题节目最后一个专栏，话题是台湾在巴黎举办的一个文化活动，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台湾在巴黎的活动是在驻法国台北代表处内举行的宜兰染展览。染色工艺家陈景林教授到中国大陆彝族、傣族、苗族等聚居的地区进行了为期十年的考察，了解当地的天然动植物染色材料和这些少数民族的扎染、蜡染、煤染等历史悠久的手工艺的结合。之后，陈景林到台湾宜兰，在那里研发扎染、蜡染与宜兰特产的动植物天然材料的结合，同时尝试不同造型艺术专业的人才与天然染色工艺相结合，逐渐推动大陆西南地区的老工艺移植宜兰后，因地制宜，老树新枝一般的发展。这种工艺的传承性移植得到了台湾宜兰县政府和宜兰旅游业界的重视。他们首先看到陈景林教授的精湛业务，更注意到宜兰本身曾经辉煌过的天然染织业，锁定仍然在经营但是规模已经被当代科技带动的新型染织业挤压到没有能见度的老工坊，发展他们与大陆的民间染色工艺兼容并蓄的宜兰染色，往文化附加值产业上，往经济价值上开发潜力，同时研究与宜兰的传统的温泉旅游相互扶持，创造更多的宜兰旅游的地方特点，也尝试让宜兰染像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名特产那样，在当地把地区品牌和工艺家品牌结合起来，通过国际能见度的扩大，开发世界各地的市场兼容度。宜兰文化局扶持一种可操作的推动地方新经典的愿景。宜兰的两任文化局长，现任的李志勇与卸任的林秋芳相互配合，邀请在法国有丰富政商交流经验的前驻法国台北代表吕庆龙担任高级顾问，聘请熟悉法国的设计师许燕玲将宜兰染布料用在时装发布上，拿到巴黎的 Who's Next A Premier Class 国际时尚沙龙上，给世界各地的店家采购买手和流行趋势调研机构看，先入为主，潜移默化，为宜兰染在国际和地区的开发打基础。李志勇领导的宜兰文化局和宜兰染工坊发展协会，想到9月15日和16日是法国的遗产日周末，有很多法国人会去参观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的老建筑，这是一个契机。他们主动向刚刚到任的驻法国台北代表吴志忠申请在代表处办花样宜兰染展览，很快得到吴志忠的回应和支持，促成了让更多的巴黎人在这个周末看到宜兰文化。在艺术上，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理的花样宜兰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利用宜兰天然的动植物资源和扎染、蜡染等从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的外地老工艺的在地化传承吸收所打造的宜兰特色的布料，更让我们看到宜兰染在纹样和形式上对中国山水国画、对欧美现代抽象艺术通过蓝靛、茜草、胭脂虫这些染料的演绎。实际上，陈景林早年求学的台湾师大美术系就有一大批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北的老教授，与欧美现代抽象艺术和日本艺术一样，大陆民国时代美术的传承在今天的宜兰染纹样上 也留下了痕迹。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55，我们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明天开始前往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为期3天的第3次峰会，他要力促无核化的进程的具体落实。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立场变强硬，他表示脱欧必须按照英国版本执行，否则可以无协议分手。英国再次发生疑似化学毒品杀人事件。日本首次派核潜艇到南海进行训练，刺激中国的神经。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今天推出$2000亿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中国和香港等地的股市应声下挫。中国党媒《环球时报》表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方面将采取转守为攻的战略。中国今天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脸书总裁扎克伯格说爱中国，但是脸书的数据中心舍弃香港，选择落户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山竹飓风蹂躏香港后造成362人受伤，澳门的赌场也破天荒地关门一天。非洲多国计划开发核能源，可能将改变世界核能技术以及市场的版图。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名字是 A une passante， 像一个过路人说的话。这首歌是由法国的歌手 François Adam 演唱的。听众朋友，我们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在歌声中我们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Qui fascine et le
지혜를 기출.